弟兄姊妹，早上平安。我们来看《历代之下》14章。当我们去读《历代志》上下的时候，我们会看见作者记载的方式。他选择诸王的材料，有他特别的目的。他不会细数诸王的失败，只会告诉我们。那位失败的王向上帝的悔改，对上帝的寻求，然后上帝就帮助他。为什么会这样的选材？是因为作者要突出神在应许中保守他的国度、子民，也特别提到在圣殿中的信仰生活。我们来看14章所记载的犹大第三代的王亚撒。从经文来看，亚撒与前两任王截然不同。犹大的第一位王是罗伯安，第二位王是亚比撒，第三位王是亚撒。前两位王虽然短暂的敬畏过神，但是呢，因为后来纵容偶像崇拜而告终，并且常常与周边的国家频繁的交战。但是第三代的王亚撒，圣经对他有很高的评价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善的事。或者说，他像他的先祖大卫一样，自愿顺从神的旨意，不意味着他是完美无缺的人。到了16章，我们可以看见，在他统治的晚期，也因为不信神而犯罪。不过，在他的统治的初期，是忠于上帝的。行耶和华眼中看为善的事，可谓是一个完全人，并且上帝肯定他，因为行的事被神所看重嘛，称为为善为正的事。当这位敬虔的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我们可能会联想到，他实行善政，或者实行社会的公义，这些呢也是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是因为亚撒优先的恢复与上帝之间的关系。我们要明白，伦理所有的败坏，是因为与上帝关系的破坏。十条诫命所构建的原理也是，先敬畏神，人才会对人有爱人如己的心。如果人不敬畏神，与人的关系随之也会破坏。我们如果穿带纽扣的衣服，如果有一个纽扣错了，剩下的每一个纽扣的位置都是错误的，与上帝的关系破裂了，人所有的关系都会破裂。这也是始祖亚当堕落之后所留给我们最显明的一种现象。当亚当与神的关系破裂之后，他与他的妻子，人与人，人与万物，人与自己，所有的关系皆都破坏了。因此，我们要说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、看为善的事，优先的是什么？亚撒竭力的 恢复与上帝正确的关系，进行了比较彻底的宗教改革。他除去了外邦神的坛、丘坛，打碎了柱像，砍下那些木偶，这些都是什么呀？偶像。宗教改革之后，所迎来的是什么？太平，国祥太平。因此，我们要说，第三代的王是南犹大中少见的王。虽然后期有瑕疵，不信神，但是神对他的看法和评判超越许多南犹大的诸王。我们来看第一节，亚比撒与他列祖同睡，葬在大卫城里。他儿子亚撒继续作王。亚撒年间，国中太平十年。到这里，我们不得不说，历代志上下很少提到北国，以南国为主。这与上帝救赎的计划是有关的。北国并不在作者的选材和叙事当中。神的应许主要在犹大支派，而犹大支派是南国最重要的支派，神的应许就在这个支派当中去推进和实现了。首先一节讲到亚撒年间国中太平十年，所谓的太平就是平安，没有战事。我们看到前两位王罗伯安、亚比撒经常与周边的国家频频交战，而且也与北国交战，但是我们看到亚撒年间的十年是享受平安的，这平安不是偶然带来的，是因为进行了宗教的改革，上帝赐予他们平安。千万不要认为亚撒统治期间他的军队多么强大，人数多得不得了。十四章的下半部分可以看到古时王的谢拉军队的人数、军队所拥有的武器是要比亚撒更多的、更先进的，因此他所得到的太平和平安是因为敬畏上帝，上帝特别赐予的，而不是说他成了当时的世界警察，军队的人数多么多，武器多么先进，所以没有人敢招惹他，并不是如此，是上帝与他同在，是上帝赐下了圣约中的祝福，因此得享平安十年。亚撒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善为正的事。我们在这里一定要明白，这句话是对君王最高的评价，甚至是对一个基督徒最高的评价，行耶和华眼中为善为正的事。首先，这里并不是讲到这个人多么有统治的智慧，或者他实行善政，或者他多么公义，或者多么善待百姓，都不是的。谈到为善为政的时候，往往是意味着这位君王，这位敬畏上帝的人，他优先敬畏神，遵行神一切的律例，才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重的事，正的事。我们以为什么叫善事什么叫为政呢？就这个人的伦理生活 好的不得了啊！你看他为人友善，乐意接待远人啊，这个就是为善为政啊，这个是伦理。当然，敬畏神会带来好的伦理，但是有些不敬畏神也会产生一系列伦理。这些伦理呢，它不一定是出于敬畏神，可能是一些其他的动机和目的。因此，为政为善优先指出他敬畏上帝。三节继续的说道：“除掉外邦神的坛和丘坛，打碎柱像，砍下木偶。”这里告诉我们，他是为宗教改革者。这些偶像从哪里而来？我们不得不说，他的先祖所罗门、罗伯安、亚比撒，在他们统治期间都有敬拜偶像的行为，或者在某段时间盛行这些偶像。至少在罗伯安、亚比撒没有提到，他们砍掉了所罗门曾经敬拜过的偶像。而且还提过，在亚比撒的时候，统治期间也有敬拜偶像的行为。因此，第三节突出他的改革行为，就是先把那些偶像全部的铲除掉。这是改革重要的第一步。然后吩咐犹太人寻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，遵行他的律法诫命。这里啊，一定要注意，把偶像砍除不等于结束，还要做什么？归向神，遵行他的律法，只是脱去了旧的。没有穿上新的，是无用的。很多的时候，我们身为上帝的百姓，只是脱去了旧的，并没有穿上新的，那依然是赤身露体，不会有什么大的更新和改变的。好像一个基督徒信了主，他把家里的偶像全部砍除，坏的习惯全部扔掉，但是他的生活没有被神的话语所充满，他不会有真正的更新和改变的。好像我们过去可能是一个传统的家庭教会，我们现在成了一间改革中的教会。我们改变教会各样的架构，可是教会没有话语全面的宣扬和遵守的话，也不会带来真正的改革的。因此，脱去旧的，穿上新的，才能迎来全新的改变。这也是今天不得不反思的地方。保罗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，在基督里的人要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。除掉是不给自己留下机会，穿上是让我们的内心被神的律法不断的所改变，因此，真正的基督徒的人生，或者真正的教会改革，不仅仅是外面的，不仅仅是成为基督徒、受洗、成为教会的会友，而是说充分的被神的话语所更新和改变，只是表面的脱去， 没有穿上，不会给自己的信仰的人生，不会给自己的教会带来真正的实质性的更新与改变的，只不过是外面的虚假的花拳绣腿，表面的功夫，实质上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不会。在犹大各城已除掉秋坛和日向，那时国享太平。享太平是圣约的祝福。我们也相信生命记的圣约中的咒诅和祝福贯穿以色列整个的历史。守约的人蒙福，被约的必受咒诅。在犹大建造了几座坚固城，国中太平数年，没有战争，因为耶和华赐他平安。特别强调是神赐的平安。守约的时候，神会亲自保护他的百姓。我们看所罗门做王的时候，万国来进贡，万国羡慕的不得了，这都是神赐下的平安。只要他的君王和百姓守约遵行律例的话，神的同在、慈爱、怜悯都伴随他们。他对犹太人说，我们要建造这城邑，四围筑墙、盖楼、安门、落栓，地还属我们，是因为寻求耶和华我们的神，我们既寻求他，他就赐我们四境平安。我们在这里看见了什么呀？看见了只要寻求神，寻求就是悔改，悔改，站在神的面前，神就赐四境的平安。于是建造城邑，诸事亨通。亚撒的军兵出自犹大，拿盾牌拿枪的30万人，出自便雅悯，拿盾牌拉弓的28万人，这都是大能的勇士。我们看到第八节呀，可能认为怪不得他们享平安呢，是因为军事力量强大。如果这样理解的话，我想后面的经文是不赞同的。亚撒统治期间，他的国如果成为世界警察，得享平安，那不叫神所赐的平安，那是军事实力的威慑，所夸口所炫耀的与上帝无关。人在解读圣经的时候，或者看待自己人生的时候，很容易夸口的，很容易看见这是人的优秀，人的敬虔，而忽略另一方面上帝的赐恩，使一切都发生变化。第八节是为了后面的经文做铺垫，让我们看见神赐恩给亚撒以及神自己的百姓，神的祝福赐予那些寻求他敬畏的人。由古时王谢拉率领军兵100万，战车300辆出来攻击犹太人，到了玛利沙。首先这里告诉我们，古时王他的军兵多不多？多得不得了，是犹大人的将近一倍，多于他一倍。然后呢，武器很先进，战车300辆。当时的战车呀，是先进的军事装备，好像陆地坦克一样，就证明这位古时王 军事实力非常的强大，很少有人能与他抗衡的。而犹大人的军事实力在他面前好像不堪一击，从人数上，从装备上，是不可能得胜的。这样的记载是告诉我们，神赐恩给寻求他的人，并且使他们得胜。而这位古狮王在这个时间来攻击谢拉，谢拉来攻击亚撒，不是因为亚撒犯罪，而是神对亚撒和百姓的训练，使他们可以体会到寻求神，神就赐恩给他们；寻求神，神就站在他们这边；寻求神，神就使他们获胜了。我们要知道，被掳归回的百姓，他们停止了圣殿的建造，他们因着受到了一些人的攻击、搅扰，停工了，一停停了数十年，不再建殿。他们忘却更伟大的事，他们耽误自己。作者透过这一系列的叙事，要告诉他们：只要你们寻求神，寻求神，虽然弱小，虽然是被掳归回的人，曾经做过亡国奴，只要寻求神，神就使他们胜利，使他们得胜的。我们有的时候很担心自己的弱小，很担心自己的过去，神还会不会连续呀？神还会不会帮助呀？你看我反复的犯罪，你看我反复的软弱，你看我过去的罪那么的不堪，谁还会救我吗？谁像我一样生活那么烂，像一滩烂泥一样？我都看不上我自己，神还会看得上我吗？别人都看不上我，我还有机会吗？只要向神悔改，寻求神，神就会帮助的。于是亚撒出去与他迎敌，就在玛丽莎的洗法谷彼此摆阵。亚撒呼求耶和华他的神说：“耶和华呀，唯有你能帮助软弱的，胜过强盛的。”足以晓得军事实力悬殊巨大。亚撒也明白这个事实，他在这一场的训练中，他晓得他们是软弱的，人数太少，军事的装备不如敌人，唯一所做的是什么？寻求神帮助，耶和华我们的神呀，求你帮助我们，因为我们仰赖你，奉你的名来攻击大军。耶和华呀，你是我们的神，不要容人胜过你。于是耶和华使古实人败在亚撒和犹太人面前，古实人就逃走了。让我们看到寻求神。寻求神，就得平安；倚靠神，就必得胜。不在数量，不在是否强盛，不在是否武器的先进，而在乎倚靠上帝，倚靠神。在这里，不要用错误的头脑进反问。圣经说了。我们只依靠神，不靠什么装备，不靠什么能力，我们就能够得神的帮助，就能够获胜的。面对这个新的 AI 的这个世界，我们也不学习，思想也不前卫，也不积极准备自己，然后呢，我们就能获胜？为什么依靠神就必获胜吗？这个是非常的愚昧。守株待兔是圣经所反对的。 刻舟求剑是愚昧的，倚靠神而不尽责任是圣经所不赞同的。一边倚靠神，一边努力的尽责任，一边寻求神的帮助，一边努力的预备自己，来迎接这个 AI 的时代对我们工作和生存的冲击，才能够在这个世界当中，看见神奇妙的护理。亚撒王和犹太人可以说在这场的战役当中彻底的获胜，是因为他们寻求神。不过我们要注意，亚撒不是永远的仰赖神，一次仰赖不代表永远的仰赖，过去寻求不被我。代表他将来也会寻求的，因为到了后面会看到他的不信，不寻求神，不仰赖神。因此，我们不得不说，我们过去可能信靠神，过去可能寻求神，不代表我们在现在，在将来都会认定他是我们的帮助者，因此每一天我们会面对各样的糟糕的事情临到我们，不要用过去的经验认为我过去已经寻求了，不是，我们要每一天在每一个糟糕的事情面前都要寻求神的帮助，我们才能得享平安。保罗说：“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。”或许我们是过去很敬虔的人，现在慢慢的与上帝疏远。要记住，任何时候、任何糟糕的事，都要寻求神，神一定会帮助的。承认自己的软弱，寻求神的帮助，神必使我们在许多事上经历他的同在。感受他的真实，看见他的大能。天父，来感谢你，使我们看到这位敬虔的王行你眼中看为正的事。我们也多么希望在你眼中也行看为正的事，为你称赞。愿主塑造我们，使我们的心忠于你。除去旧的，穿上新的，让话语充满我们。愿耶和华的灵引导我们，你是真理的灵，使我们被话语所管制，使我们被话语所充满，使我们活在话语的管制中，得享一切的平安和丰富。赞美主，赞美上帝，奉主名祷告，阿门。